复值得超越宿命。
拜而受教，因将往日之罪，佛前尽情发怒，为疏一通，先求登科，誓行善事三千条，以报天地祖宗之德。
拜而受教，在这里我们见到了了凡尊师重道的真诚表态，并不是随便地讲下话，我相信我一定照做，然后过了两天就不记得了，他是认真地照做。下面是了凡居士自己的罪述，从此将以前种种的习气、种种的毛病在佛前尽情发怒，丝毫都不隐瞒，而且为疏一通，疏就是疏问，他将自己种种过失的情形向佛菩萨表白，表示自己真心地忏悔，求佛菩萨作证明。
而在宝王三昧忏里面有不少文字和了凡先生的疏文相同，将自己的过失一件一件的讲出来。
由居士的注解讲，
诸子家训有云，恶恐人知便是大恶。
自己的缺点、自己的毛病不用怕人知道，真正聪明智慧的人，自己的弊病越多人知道就越好，人家批评一句，人家责骂一句，业障就消除。
如果自己的毛病隐藏起来，不被人家知道，恶越积越大，后来的果报就不堪设想了。
所以有过失就不要隐瞒，人家讲出来，自己要感谢，就算是没有过失，人家冤枉了我们都好。
而冤枉我们也是替我们消业，不用去辩白辩护，
时时为自己辩护，自己真正的毛病人家就不敢讲的了，咁恶报呢就大㗎喇。嗱，中国唐太宗之所以成为历史上贤明嘅帝王，就係佢唔护短嘅，任何人可以当面咁讲佢嘅过失，佢以帝王之尊不责备人。点解？
因为佢要知过改过。
了凡先生发愿先求登科，科第係佢命中冇嘅，命中冇而求得，咁先至係真正求得到。
誓行善事三千条，
是说发愿改过修善，
以报天地祖宗之德。
天地是讲神明，天地神明祖宗之德。
云谷出功过格是喻，
是说云谷禅师赠送功过格给了凡先生。
而功过格对于乜嘢是功德，乜嘢是过失，列出具体的条目，
令所行之事逐日登记。
这句是教导袁了凡先生依此修行，每日反省检点，有过失就要记低，
而修的善事亦要记下来，
善则记数，恶则退除。
功过格在明朝末年很流行的，世间有些读书人用它来修身，佛门里面都有的。
而莲池大师就偏有功过格，名称叫做自知录，完全是以佛法善恶的标准提供给四众弟子作为断恶修善的标准。
功过格流传到现在有很多种，可以给我们做参考。了凡居士离开我们现在有五百几年，时代背景和现在都不一样，生活方式亦都不相同。
换句说话说，很多事项上的标准不一样，
我们守住他的原理原则，要用智慧，然后仔细地想下当前的社会，我们应该怎样做法。目前还未有人为现代人编一个功过格，现在所流行的都是古代的功过格，
但是我们要晓得他的精神之所在。
且教持准提咒以其必现。
准提菩萨是观世音菩萨在密教里面的化身，为什么云谷禅师不教他念经，要他念咒？那念咒的目的就是要恢复清净心，不要胡思乱想， 周系冇意思嘅，冇办法去谂佢嘅意思，一直咁念落去，念耐咗咧就会心清净啦。目的就喺呢度。
所以念经、念咒、念佛，目的都系一样。呢、这个系要应机施教。
因为如果教了凡去念经，佢就会谂下经中嘅意思，所以就教佢念一个咒。嗱，佛门里边有讲，
念经不如念咒，念咒不如念佛，
都系讲求实行。我哋今日缺乏以往嘅基础教育，能够做嘅就系古德所讲嘅
亡羊补牢，
所以将学佛嘅头几年着重喺背书，
背诵无量寿经。
尤其是年轻人，二十岁以前是求学最好的黄金时代，能够将这本书背得很熟，一生的受用都是无穷的。这种做法是一举四得。第一，中国语言不会忘记，尤其是海外的侨居子弟，让他不忘本。第二，能够认识中国文字。第三，目的是通达文言文。
如果能够通达文言文，这个是自己一生真实的本钱。他有能力阅读四库全书。
四库全书就是我们中国五千年所传下来的这些经典，是古圣先贤智慧经验的结晶，可以吸收都变成自己的学问。第四，亦有能力读佛经，作为学佛的基础。佛法是无上究竟圆满的智慧，
所以背诵经典是根本的基础，非常重要。
能断恶修善，又能作心地功夫，就是修清净心。以其必然，即是说所求必定可以得到。
语如曰：符禄家有云，不会书符，地鬼神笑，此有秘传，只是不动念也。执不书符，先把万缘放下，一尘不起，从此念头不动处。下一点，为之混沌开机，由此而一笔挥成，更无思虑，此符便灵。
符禄是道教的一种法术，类似佛门里边的念咒。不会书符就是不会画符啦，地鬼神笑就即是不会画符的人画啲符唔靓，鬼神都笑佢啦。此有秘传，啲符要点样画先至靓？秘诀就是只是不动念也，就是不动念啦。念头不动处，下一点为之混沌开机，由此而一笔挥成，更无思虑，此符便灵。画符的秘诀就在这里了，你懂得秘诀亦就会画符了。你若然懂得这个原则，念咒都是一样的。有人念咒很灵，念大悲水很灵，有人念得不灵。秘诀在哪里呢？就是这里，他念咒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杂念，那就灵了。
如果念咒当中有一个妄想，一个杂念，这个咒就不灵了。所以咒越长越难念，越不容易灵验。
灵验咒非常之灵的，而家念灵验咒的人好少有灵验的。为什么呢？念灵验咒的时候都不知打了多少次妄想，一个妄想就不得了，就不灵了，何况打这么多妄想，当然就不灵了。
同样的道理，念经亦是如此。
念一部无量寿经，如果没有一个妄想，那就不得了了，必定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感应道交。
所以我们讲经要以清净心、平等心、真诚心、恭敬心去念，就有感应了。
一边念一边打妄想，是不可能有感应的。由此可知，咒越短就越好念，越短呢，我们的摄心就比较容易。而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更短了。如果言这个佛号还是长的话，莲池大师说我们可以念阿弥陀佛四个字。
念这四个字没有一个妄念，这四个字就灵验了。就好像我们这里打电报给阿弥陀佛， 电报打去那里就收到了。
如果加一个网链，他就收不到，没有感应。这段开始的道理是很重要啊。
凡其天立命，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觉。
祈是祈祷，或者是向佛菩萨祈祷，或者是向天地鬼神祈祷，
都要从无思无虑处感觉。
感觉就是感应灵感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开始。要从无思无虑处，是令到心底真正清静，无一个妄念，就是真诚心、清静心、恭敬心。
而我们祈求佛菩萨一定要咁用心，至诚恭敬的去祷告，只有感应。
原理就是这样，试问又怎会没有感应呢？我们中国人拜祭祖先，在祖先神位前祷告，亦都是这个道理，心不清净，祷告都是没有用处的。
所以古代祭祀这个是大典，主祭者要沐浴斋戒三日，
这三日修清净心，自己困在一个房子里面，一切万缘放下。我们佛家讲观想，祭神遇神在，到祭祀的时候，确实他的祖先神灵就一定会来了。所以要知道寺院里面供奉的佛菩萨，佛菩萨在不在位，那又不一定在位的，不是说供养住佛菩萨的形象，佛菩萨就在位的。如果这个寺院里面四众同修，心底真诚清净，佛菩萨就在位。
如果心底不清净，往往就有一些妖魔鬼怪冒充佛菩萨来作祟了。
这些事灵严经上讲得很清楚，所以寺院里面不一定是真有佛菩萨的。
孟子论立命之学，而曰：夭寿不义，乎夭与寿之义者也。当其不动念时，孰为夭，孰为寿？
这个是孟子所讲的。夭是短命，寿是长寿，是不同的两回事。为什么说是不义呢？我们起了妄念就有分别，有执着，那就是义。如果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，就不义了。
当其不动念时，孰为夭，孰为寿？
可见得是从无思无虑处才能够见到不义。夭与寿不义，这个是举个例，世出世间一切法都是不义的。佛法中所谓
入不义法门，
不义法门是维摩诘经上讲的。
不义法门亦即是正宗所讲的一心不乱，亦是花严经所讲的一真八戒。
这个是诸佛如来果地上的境界。这里孟子亦都讲到不义法门，可见都是地上菩萨的境界。
世分之封建不义，然后可立贫富之名。
这里讲到安身立命，心安住的所在叫做立，富贵安于富贵，贫贱安于贫贱，社会就安定，天下就太平，即是在生命之中，生活里面都能够得到乐趣。那乐趣又是什么？就是没有妄想，冇忧虑，冇烦恼。
乞衣可以话贫贱到咗极处，佢要真正能够知命，佢先至可以好自在、好幸福、好快乐。
嗱，民国初年有一个真实嘅故事，喺江苏，当时有个乞衣，日头出嚟乞食，夜晚就喺破庙里边瞓觉，生活过得好自在、好快乐。咁之后，他的仔做生意发了达，在地方上都很有声望，很有地位。但是他父亲还在外面乞食，人家就闹他了：
你这个做仔的真不孝，有这么大的财富，怎么可以让你的父亲在外面乞饭的呢？
个仔听了都很难受，就派很多人到处去找他，将个父亲找回来在屋企供养。他父亲在屋企住了个几月，又偷偷地走了出去。
人家就问佢：你喺屋企享福唔好咩？佢话：不自在，我日头游山玩水，晚上到处为家，生活几自在啊，快乐无比。喺屋企里边受人供养，简直受罪啊！
佢能够喺贫贱上立命，真正放得下，真正自在。财色名食睡，一啲都不动心，心地清净安乐。
睇下呢个社会，就好似睇戏一样。社会上嘅人日日都追逐名利，社会大众演戏，佢喺一边睇戏。呢个人确实唔系普通人嚟嘅，呢个真正系智慧立命嘅好榜样。嗱，人生在世，当然系追求幸福美满嘅人生。但系幸福美满唔系财富，亦都唔系地位，
所以要知命，要能够顺应，行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咁至能够真正幸福美满。
穷通不义，然后可立贵贱之命。
贵是富贵，能够安于富贵；贱是贫贱，能够安于贫贱。贫富是由财富上讲的，多财是富，少财为贫。
而贵贱是从社会地位上讲的，贵是地位高，贱是地位低。
夭寿不义，然后可立生死之命。人生世间，为死生为重，若夭寿，则一切顺逆皆该之矣。
生死自在，就是将所有顺境逆境都包括，无论处在顺境处在逆境，无不自在。正所谓头头是道，左右逢源，得大自在。这个是真正的人生。
而真正真实的幸福，冇大学问，冇真实的功夫，是做不到的。
由此可知，唯有觉者才能够安身立命，迷惑颠倒的人就冇法子了，日日胡作妄为，越陷就越深。所以佛时时在经上讲，这种人是可怜悯者，真是可怜啊。
自修身以时之，乃积得其天之时。
自是等待，修身等待我们的命运改变，改造。改造命运并不是一日两日就可以做得到，是要有时间之累积，要勇猛精进。
并且与自己的勤劳、懒惰、迷惑、觉悟有很大的关系。
一定要觉而不迷，正而不邪，还要勇猛精进。在假意时日，一定能够得到效果。
若修，则身有过恶，皆当自而去之。
修就是修正，行就是行为、思想、见解、造作，这些都是属于行为。
讲了身，就包括心，包括语。
身语意三业有过失，有恶意，有恶行，要将它改正过来。治就是对治，要用方法去对治。
若治，则一毫既余，一毫将盈，皆当斩住之矣。
既余是非分希望善报善果做一啲嚟，这个心是妄心，这一念是障碍。古人话：
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。
你只要勤于耕耘，佢自然有收获。何必要日日去求呢？度呢就是教我哋实修嘅方法，就是乜嘢都唔好求，只要断恶修善，到最后乜嘢都可以得到，不必求，样样都可以得到。
有求反而得到嘅有限，求一件就得一件，几咁可惜。
若然不求，就样样都得到啦。点解话不求样样都得到？因为你不求，样样都是圣德显露，与圣德相应，所以样样都会得到。
若有所求，则修德不与圣德相应，故此所得者是有限的。
老实讲，了凡居士他所得到的是修德，还不是圣德。
因为他仲是有所求，先求功名，然后再求儿女。
他有求，求一样就得一样。如果他一切希求的念头都没有，只是修身积德，那么他样样都会圆满。他没有求寿命，寿命都会延长的。他的寿命只有53岁，以后活到74岁。寄予是非分的希望，要将一面非分希望的心消除。张影
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攀缘，将攀缘的心亦要去掉。
皆当斩住之余，就是将它断除，没有丝毫非分的希望。如你的希望，就是我们的生活能过得好安稳，三餐食得饱，睡得好，着得暖，咁就够啦。即是衣食不缺，生活安稳。一间屋仔住得好舒服，费用少，生活容易。
而一般人要求奢侈豪华，讲求派头，唔知道要付出几多嘅辛劳，呢个系得不偿失嘅。
自己就算有能力有福报，都应当大家共享。咁你嘅福报呢，就系积德，积百世之德。你的子子孙孙都享受不尽，
所以有余福一定要给大众去享受，这只是真正聪明有智慧的人。
所以一定要有耐心，何必要求福报提前的到来呢？
到此地位，直造先天之境，即此便是实学。
实学是真实的学问，直造先天之境就是佛法讲的返本还原，
亦即是话自性流露，不是凡夫的境界。
这里里面有真乐，法喜充满，真正是离苦得乐。这些就是觉悟人的所求。
与未能无心，但能持准提咒，无记无数，不令间断，持得纯熟，于持中不持，于不持中持，道德念头不动，则灵验矣。
这个是教他戒定慧三学一次完成的修行方法，那叫做圆修圆证。花严上讲的，
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一修一切修。
秘诀仲是
无记无数，不令间断，
就是时时讲的不间断不夹杂，这个功夫好重要的。要唔要计数呢？云谷禅师传俾佢嘅，不必计数，只要求不间断。古德有好多要我哋从计数下手，原因系点解呢？因为我哋懈怠懒惰，
所以每一日老老实实嘅定一个数字，一日念一万句，一定要念满一万，嚟对治懈怠懒惰嘅毛病。
不计数，有时候就会忘记。好似了凡居士呢种人非常之老实认真，教呢种人呢就可以不必计数，计数反而会夹杂添。佢真学真做真精进，所以就教佢不间断不夹杂。
法门平等，无二无别，关键就是要一门深入。
古人由读经下手嘅非常之普遍，唔理系念经又好，或系念咒又好，持名都好，都要以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恭敬心一直咁念落去，咁样呢先至能够得到真正嘅受用。
与未能无心，但能持准提咒，无记无数，不令间断。
无心两个字好重要，呢两个字系关键嘅所在。无心就系无妄想、无分别、无执着。而了凡居士虽然同云谷禅师两个人坐喺禅堂里边，三日三夜都唔起一个妄念，但系佢仲未到无心嘅程度，佢只系有啲信心将烦恼咁压抑住，并唔系定功。
因为佢相信一切都系命运，相信因果报应，
所以云谷禅师教佢更进一步，要修定，持准提咒系修定。咁妄想执着就冇咗，真性就显露出嚟啦。佛在大乘经上时时讲，法以自然， 就是定中所讲的一心不乱，这个是佛门里面修正的目标，
亦即是圆满真实的功夫。
功夫到了，于持中不持，于不持中持，就是我们时时讲的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念到句佛号如此，念经亦都是如此。我们念无量寿经，念而无念，无念而念，念经一样达到功夫成片，一心不离。
可见得方法手段不相同，原则原理目标完全是相同的。
到念头不动的时候，感应自然就现前了。所以做功夫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等级，
而上乘的功夫你一心不乱，中等的功夫是一心不乱，下等的功夫就是功夫成片。
修学一定要从功夫成片再提升到是一心不乱，最后晋级到你一心不乱。
所以我们功夫达到第一个阶段的时候，不可以终止，不要满足，一满足就不能够提升了。
功夫成片的上乘，而有生死自在的可能，想哪一日走就哪一日走，想什么时候走阿弥陀佛就什么时候来接引你。虽然到了生死自在这个境界，最好还是在世间多住几日。为什么？
因为经上讲娑婆世界修行一日等于西方世界修一百年，因此要住在这个世界磨练磨练。
第二个更大的意义就是劝多几个人往生，我们自己去就当然好，若然是能够带一批人去，那不是更加好？
所以就不妨将目标着重在帮助别人，在化他，
自行化他，功德是圆满的，这样才能够报答佛菩萨的心恩大德，帮助佛接引众生，有求必定有得，亦就是灵验。
如初号学海，是日改号了凡。
古人同我们现在不一样，有名有字有号，名是父母给的，绝对不能够更改。若果将自己的名字改了，是大不孝。
因为父母帮你改的名字，就是父母对你一生的期望，你将个名字改了，对于父母的希望忽略了，那是真正的不孝。
古时候名字之外再用号，用号的人在社会上是比较有身份有地位的。古人成年之后就没有人会再称呼他的名字，那是对他尊敬。
而男子二十岁行官礼，在未行官礼之前大众都可以称他的名字，行了官礼之后表示他已经成年了，如果称他的名字就是对他不尊敬。
那要怎样称呼呢？就是在行官礼的时候，他的同辈兄弟同学朋友送他一个字，从此之后呢就称呼他的字，不再称呼他的名字，一生都是这样。就算将来做了官，朝廷上的皇帝亦都要称呼他的字，不称呼他的名字。
如果称名必是他犯法有罪，他要被判刑罚罪。
这些称呼上的常识不可以不知道的，若果对他更加恭敬，字亦都不称呼了，称呼他的号或者是出生的地名，即是他是某个地方出生的，表示这个地方出了一个咁受人尊敬的大人物。
称地名是最恭敬最尊敬的，譬如清朝的李鸿章当时很受大众尊敬，名字号都不称，称他李合肥，因为他是合肥人。
佛门里面也都是这样的，到达最尊敬的时候，名字号都不称呼了，往往称呼寺庙或者地名，就好像我们称呼智者大师为天台大师，因为他居住在天台山。慈恩法师，他是慈恩寺的窥基大师。了凡学海都是了凡先生的号，是很尊敬的称呼。他的名字终其一生只有两个人称呼他，一个是父母，父母一生称呼你的名字， 唔称呼你个字，你个祖父母、阿叔阿伯都要称呼字，呢个系对你尊重客气。咁除咗父母之外咧，另一个就系老师称呼你嘅名。
所以对老师、父母系一样嘅尊敬，父母之恩同老师之恩系同等嘅。
只有父母、老师可以称呼名，皇帝都唔称呼名。
但系对于长辈，自己要称名表示恭敬。
对于平辈可以称呼字，这个称呼我们要知道不可以搞错。佛门里面有内号外号，内号就是法名，外号就是字，都仍然是称呼名称呼字的。
盖吾立命之说，而不欲落凡夫科寇也。从此以后终日精经，便觉与前不同，前日只是悠悠放任，到此自有战惊霹雳景象，在暗室屋楼中，常恐得罪天地鬼神，遇人憎我毁我，自能恬然容受。
这一段是讲他改过自身的决心和行持。首先他将别号改了，以前他的别号叫做学海，从此之后就改成为了凡。了是明了，凡是凡俗，而家对于世俗之恩嘅事情，佢都明了，
亦即系觉悟嘅意思。真正晓得命运系自己可以改造嘅
道理方法，佢都懂啦。咁从此之后就唔会再走宿命论呢条道路，
因为命唔系一定嘅。
决心改过之后，气象就不相同啦。
亦即系日常生活嘅感触唔一样。
佢话从此终日能够提高警觉。惊惊就是警觉的状态，不会好像以前那样迷惑颠倒。以前是悠悠放任，悠悠放任是很随便的意思，就是过一日算一日，日子怎过的不知道，无理想无方向，就是俗语讲的醉生梦死。这样一定会被命运束缚，不能够创造自己光明的前途。改过之后，
到此自有战惊霹雳景象，
讲得浅白啲，就是改过自身后嘅意识形态唔一样啦。
亦即系话，对于宇宙人生嘅睇法转变过嚟啦。
以前嘅睇法系一切命中注定嘅，仲有咩转变呢？冇法子噶啦，而家知道命运系可以自己改造，呢、这个观念转变过嚟啦，比以前显示得更积极。更发奋，更乐观，在暗室屋楼中，常恐得罪天地鬼神。这一句非常重要。一般人所以不能够改过自身，就是明白这个事实。为什么无量寿经念多了，真正体会到这种情形，会比原了凡还要来得谨慎？
因为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数绝对无法子计算，就是集合全世界的电脑来计算，亦都算不出来。
他们每一个人的神通道力都好像阿弥陀佛一样，天眼洞视，天意切听，他心遍知。我们一举一动，甚至心里面起个念头，他们都知道。不要坏做坏事，就算是起个恶念，阿弥陀佛、观音、世子、西方世界的大众们，冇一个系唔知道嘅，能够瞒得边个呢？
呢个系讲独居无女、人目所见唔到嘅地方，佢亦都系规规矩矩、谨谨慎慎，唔敢起一个恶念，咁至真正做到咗克己嘅功夫。
我哋想求生西方极乐世界，想成就自己嘅德行，如果仲系自己呃自己嘅，咁我点能够成就呢？孔夫子讲，
君子慎独，
慎是谨慎，独是独自一个人，独居亦绝对不会放人，这就叫做真正做功夫。
而一般人蟹台放任的习气太重，就是随便惯了，在大众中比较谨慎收敛一些，人见不到的地方他就放人了。
为什么从前自远丛林的修行一定要住广丹，不可以一个人住一个房？
因为一个人一间疗房是不可能有成就的。最广单就是
依众靠众，
十几个人住在一间房里面，我们今天称之为睡通铺，睡觉的时候不能够随便移动，用这个方法目的是使到我们不可以有丝毫的放纵，以这样来历练自己。
现在的社会和以前的社会不一样，每一个人都不愿意约束自己，一定要享受舒服。
没错，你一生可以好好地享受，来生再到三途里面慢慢地享受，但是道业就不能成就啦。寺院里面亦都有单独的房间的，是专门为年老的修行人而设的。
因为他的行动不方便，大家在一起过团体生活，行动都要一致，年老的人体力衰弱，行动不便，咁只俾佢一间疗房。
寺院里面身份地位比较高嘅，琐碎嘅事情多，例如住持啊、当家师啊，乜嘢事情都要过问，要负责，所以咧亦要单独一个房间，便利于办事。所以真正修行六和经里面嘅身和同住，绝对唔系一个人一间房。如果话是两三个人住一间房觉得不方便，我不愿意同他住，有这个念头呢，念佛功夫成片是绝对得不到的。为什么呢？心不平等，心不清净，还有嫌弃，那么怎么能够成就呢？修行在哪里修？就是这个地方修，在非常不平等的环境里面而修自己的清净心、平等心，咁就叫做修行。
唔愿意同人相处，呢、這个就系过失，就系、是、毛病。
了凡居士发现佢自己嘅毛病，就要痛改前非，将毛病改过嚟。嗱，我哋而家有呢种毛病，不但止唔改，仲要继续咁去培养，咁啊点能够成功？
所以僧团里边，首先要求我哋修学嘅就系、是、六和经。
六和经就是大众在埋一齐共修的基本大条，个人所遵守的就是五戒十善。在以前寺院丛林里面以沙弥律仪做基础，所谓的十戒二十四门威仪，现在的要求就没那么苛刻了，我们只要求五戒十善就够了。出家在家都应当如此，规矩不能够再降低了。团体生活就要求六和经，将我们的毛病习气都修正过来，不讨厌别人，不怨恨别人，
遇人憎我毁我，
毁是毁谤，不会同他计较，不会将他放在心上，
只能甜言容受，
甜是安然。由此可知他的心境是相当平静，没好像以前那样心浮气躁，一啲啲委屈都受唔住，而家可以受委屈啦，咁就係佢修行嘅功夫喺度增长，呢、這个就係效果啦。
所以一个修道嘅人，一个真正学佛嘅人，要学同任何人都能够相处，同佛菩萨能够相处，同妖魔鬼怪亦都能够相处，喺任何环境里面都係怡然自得。
我哋睇六祖坛经，六祖大师在黄梅正德果位，我们不能够确实，但是最低限度也应该是原教初住菩萨，只会比这个更高，不会比这个更低。他是明心见性的人，初住以上的菩萨确是好了不起。他是事后那些打猎的人，打猎日日地杀生造恶，他亲眼见到的，对耳听到的，他还要帮那些猎人煮饭侍候这些猎人。猎人是他的主人，他是猎人队里面的仆人，猎人要食肉他亦都要侍候，不是短时间，是十五年。如果我们能够忍受得到吗？
他在那个环境里面怡然自得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十五年是六祖真正的修行。
他在黄梅是开悟，悟后起修，他在一切顺境逆境里面修清净心、平等心、大慈悲心，没有其他的了，就是修这三样。 我们今天与人相处，是不是在顺逆境界里面，物质环境、人事环境里面修清净心？如果不是修清净心，就不是修行，对自己一点利益都得不到，那不是学佛，而是搞佛学，每日在文字堆里面打转，讲到天花乱坠，但是烦恼日日咁增加，将来的前途依然是往生三途六道，那就错了。真正修行的人是绝对不执着文字的。
离言说相，离名智相，离心缘相，
他求的是心底清净，心底平等。清净心、平等心就是真心，就是本性。他所求的是明心见性。那我们念佛的人亦都是这个目标，我们求功夫成片，成片就是心底清净平等，平等就是一片，清净就是一片，心里面没有界限。
换句话说，还有分别执着就不能成片，一有界限就不能成片。
要离开一切分别执着，功夫才可以成片的，这才叫做真正修行。他有了这样的功夫，虽然功夫并不是很深，但是都慢慢地上轨道了，那感应就会现前了。
到明年礼部考科举，
明朝清朝的礼部相当于现代的教育部，科举是国家举办的考试，相当于现代的高普考。现代中国的高普考是考试院负责的，以前考试和教育都是由礼部掌管，
而礼部的职权相当于现在教育部和考选部。
孔先生算该第三，不考第一，其言不厌，而秋为重色矣。
他命中注定的是第三名，现在和命中的不一样，因为他行善积德，所以他的名位就由第三名提高到第一名。其言不厌，这个就是跟定命不一样了，这个就是变数。这次他尝试到了，确实是有变数了，而不是定数了。而秋为重色矣，古时候大考都定在秋天，为是围墙考场，他考中了，就是考中了举人。了凡先生的命中原本只有中秀才的份，
因为命里面讲他没有科第，
科第最高的是进士，以后他发愿求中进士，被他求到了，这个是他命中没有的，他才求得到。